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本最近出版的新书书名，可以轻易地愚弄一个在书店闲逛毫无戒心的读者。乍看书名，可能会以为图兹大学的教授但伊里丹尼特想要警告读者达尔文主义的危险，但事实上丹尼特希望说服读者拥抱达尔文理论的危险意涵。他认为，如果正确的了解，其实可以将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种万能的酸性溶剂，溶解掉传统的一切道德信念、形而上哲学以及宗教信仰。因为人类如果是透过物质的毫无目的的因素演化而来的，就不再相信有一位创造我们并启示道德真理的神之基础。丹尼特甚至认为，传统的教会和礼拜仪式可以归入文化动物园中，提供旁观者休闲娱乐。这本书是一个常用策略最鲜明的例证之一，使用科学作为武器打击宗教信仰。其标准假设是，科学建构了客观知识，宗教则是主观需要的表达。因此，宗教必须接受科学所宣告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说法。透过这个方法，科学被提升为一种全面的哲学，通常称之为科学主义或科学自然主义。假设唯有可以借由经验和观察得知和测量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都只是主观幻想的产物。比如说爱和美丽、善和恶、神和良知。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基督教的批评者休谟在一篇戏剧化的散文中揭露了科学主义的真正意图。他倡议图书馆的书架上应该移除一切与宗教、伦理或形上哲学相关的书籍，任何无法简化为验证事实的东西都应该清除干净。他鼓励大家拿起一本书时要问，这本书包含了以数学为基础的推论吗？包含了以事实和经验为基础的推论吗？答案如果是不，那么就把它丢入火焰中吧。如果任何一本书不能够处理数学或经验事实，也是说不能处理科学，那么它就是空无一物，只是诡辩和幻想。跟休谟一样，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也假设科学是一切真正知识的源头，不管它是否游走于科学主义、乐观主义、物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旗帜之下。这是现代主导西方文化的世界观。科学最初只是指自然世界的研究，但如今已与科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世界就是一切的哲学汇编结合在一起。早在1922年，柴斯特顿就提出警告说，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信条，接管了我们的机构，这是一种开始于演化论结束于优生学的思想系统。而在1955年，某个教育家也提出警告说，美国的公立学校只是表面上维持中立，实际上却是在传播一种特定的教条信仰，那就是科学的自然主义。 那种教条信仰来势汹汹地要将每一样东西都置于自然哲学的范畴之中，即使人类也被贬义为物体或东西，成了可以被观察实验以及最终可以控制的对象。哲学家亚瑟·科斯勒谴责这是一种拟属观的谬误，认为这种态度对于人类就像是把人当成是实验室的老鼠一样。同样的，伟大的基督教护教家鲁伊斯则警告科学自然主义的兴起将会把人类给废掉，因为他否定了那些对人性非常重要之事物的真实性，比如说对于对错、目的、美以及对神的知觉。而且如果否认了使我们真正为人的东西，我们将会创造一个非人的文化。如果我们视道德为一种主观的感觉，那么道德理想将被归类于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将无任何道德可言。如果我们拒绝了使我们优于野兽之美德存在的事实，那么美德将凋零死去，将我们降到野兽的层级。于是当科学创造了科技进步，使生活更容易更健康时，科学也和自然主义混淆了，摧毁了使生命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获得了自然界的控制权，却是以我们自己的灵魂为代价。鲁伊斯清楚地预见了这个困境，对于古代的智者来说，他这么写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灵魂顺应现实，而其解决之道向来是知识、自律以及美德。生命的目的被定义为灵魂的成长，而且必须顺应不变的道德标准。但是对现代人的技术心态来说，问题是如何使现实屈从于人类的愿望，解决之道是技术。这种心态底下的知识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衡人类对于控制和掌握权的欲望。只要看着一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访问今天的科学家，很快的就会发现伦理的主观主义早已剥夺了许多科学家的判断力，甚至剥夺了他们评估自己工作意义的能力。他们对于伦理的了解与他们才华横溢的发现不成正比，结果科学和科技在没有清楚的道德指导之下铸成了大错，创造了许多复杂精巧的装置，却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不确定其目的目标为何，也不确定他们应该服务的价值信念为何。然而不管这些不祥的弱点，要将自然主义从既有的科学知识优势地位中逐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已经是科学家投注了他们无穷的精力。如果科学是知识的唯一源头，那么他们自己的学科将凌驾一切之上，只有他们有权威可以自在地对文化说话。因此如果我们要反抗以科学之名对基督教信仰所做的攻击，首要目标不应该是某个特定的理论，比如说达尔文的演化论，而是隐藏在后的科学自然主义哲学。基督徒应该要指出，科学自然主义是不一致又自我矛盾的，因为科学家必须将自己排除在他们为其他个人所描述的框架之外。所有人类都被贬义成透过自然因素操控的机械，除了科学家自己之外。为什么呢？因为要执行实验，他们必须假设自己至少是有能力超越物质因素的网络，并有能力理性思考、自由研究、建构理论以及认知客观真理。他们本身必须是理论之独特耀眼的例外，这是自然主义致命的自我矛盾。鲁伊斯指出自然主义的另一个矛盾同样惨不忍睹，自然主义者假设每一样存在的东西都可以用自然力量加以解释，但这个假设本身并不是自然力量的结果，也不符合作为真理之资格。因为如果一个观念只是由我们脑中的分子所产生，那么它既不是真实 也不是虚假，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比如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的房间着火了，但我们知道他刚刚才吞下迷幻药，我们很有可能不会打电话给消防队。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观念是大脑中物理化学因素的结果，我们不会信任它，也不会认为那是个理性的思考。自然主义形成的必然结论，所有观念都是大脑中自然因素的产物，包括科学的自然主义这个观念本身。故此，如果这个结论是真的，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理性思考，不应该信以为真。宇宙中每一个使人类心灵成为不理性因素之结果的理论都是难以接受的。鲁易斯这么写着，其原因是为了可以思考，我们必须主张理性有其正当性。如果我们的思考只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大脑又只是非理性自然过程的副产品，那么理性就是不可信任。于是基督徒的任务相当清楚，揭穿赋予科学终极知识权威的科学自然主义之谬误。我们必须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反对科学，而是因为我们想要使科学恢复其合一的角色，重新成为探索神的世界以及减轻苦难的工具，而基督徒则是引领科学回到这个方向的不二人选。因为科学最原初的概念是在圣经世界观的情境当中发展出来的，而且只有在那个情境下它可以运作的最为合宜适切。事实上，许多人也许会感到惊讶，没有基督教根本就不会有科学。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走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的心的道路，求主熬炼接近我心，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走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